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继续给大家介绍这场战争，现在看是战役全无，川普急等一纸回家的协议。现在大打或者是夺岛什么的，这都不用提了，现在就是想把它谈下来。那现在闹了半天，跟梅洛尼现在继续开怼，跟教宗那儿还是没完没了，到现在就算是没朋友了。那川普发了一个帖，期待习近平给他一个大拥抱，现在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路透社的报道，这件事儿呢，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但是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没想到还是非常的震撼。一年瞎折腾，美国现在上演关税的大退款，1600多亿，现在已经退了1200多亿了。那有朋友讲，不是2000多亿吗？2000多亿，因为原来正常收关税就有个1800亿。那现在呢，等于那个该留还留着，剩下多余的这个啊，川普多收的全都给人退回去，非常的壮观。另外说到许家印终于开审啊，上来呢控了他8项罪，他都认了，为了求一条活命别杀了他。他认罪了，等于当年由可以说是由中共政府掀起来的这场狂欢，一场房地产的荒诞的狂欢，现在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个时代也终于伴随着许家印的入狱也结束了。一会儿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节目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简单汇报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说说台湾啊，什么那个湖南妹子李珍秀大闹台湾，那个我不感兴趣啊。跟台湾的弟兄们呢简单的聊了几句，说到因为我最近一直在跟踪这场战争，说到对台湾的印象，我认为台湾更安全了。说到那边俄罗斯打乌克兰，这边呢美国打伊朗，美伊打伊朗，严格讲都是一方啊以大打小碾压的这种态势，但最终呢都没有拿下来，都没有做到。所以说目前看，那台湾的情况比乌克兰比伊朗的情况，无论是武器装备各方面，那我认为条件要更好。这么多年的精心准备，又有海峡的天险，情况更好，那作为大陆来讲，有这两堂课在先，两个教训在先，我认为他们现在应该更加的正视台湾，行不行啊？你拿得下来拿不下来啊？首先还是那句，你看现在美国狂轰滥炸把伊朗给炸烂，这个呢中国大陆也对台湾也有这方面的优势，炸烂台湾这个你现在谁拿他也没办法，但问题炸烂了你要他干嘛呀？所以说这个呢是没什么道理的。如果正常想拿下台湾，台湾的实力加上这次打伊朗，你看欧洲啊周边国家谁都不管，谁都不支持美国，但你动台湾试试，那旁边的日本，那边的美国，包括周边的这些国家菲律宾什么的就不答应啊，包括那边的越南等等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所以说这个情况啊，这和现在打伊朗那情况不一样。所以说到那时候呢，我认为台湾在学习这场战争的时候心里应该更加的自信。只要别晕头晕脑的哪天非要宣布台独啊，什么台湾共和国了，我要更改国号了，我要修改个宪法了，只要别故意冲撞全世界的这个共识啊，就现在这种状况，华独这不挺好的吗？台湾安全啊，所以说两堂课在先，那么巨大的碾压优势都拿不下来，你动台湾这铁刺猬动一下试试，我认为中共会认真的考虑这场战争的。 啊，对台湾来说是好事儿啊。来，下边说是日本。自民党开大会，70周年大会。高市早苗呢，等于干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都挺刺激的。高市早苗亲自宣布，自建党以来70周年，修宪的时机已经正式到来。至于是否该翻开新的一页，就让我们堂堂正正的向全体国民来提出这个问题吧。正式宣布修宪，年底开始拿出草案，开始征求全民意见。这件事儿啊，这个提前我们讲过。另外的一件事儿呢，那在昨天自民党的总务会上提出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什么叫转让？就说卖就完了吧，他卖太难听了，叫转让，开始卖武器。大家呢就准备修订，然后下周呢内阁就准备正式的讨论。原来日本也不是绝对不能出，但是有五大类的限制。原来只能做的是搜救、运输、警戒、监视和扫雷，只能在这五个方面对其他国家啊进行帮助、进行转让。到现在就把这给废了，没有这五项了，那就没限制了，那就干吧。你日本能干，能造出什么拿手的来，你就卖呗。当然呢，他也不是说啊逮谁卖谁，他还是有一个大致的范围。目前和日本签了那种互相技术转让啊、互相防卫的那种国家，你比如说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澳洲、日本和还和谁来着，签了很多这方面，总共17个国家，也就是日本对这17国可以转让武器了。哦，这可是也够刺激的啊！这个你要到中共那边又得骂半天，下周就要登堂入室正式讨论了，开始较劲啊！这个路子是这走的是真够快的。另外说说日本的旅游，这个也很有意思。日本的3月份。啊，当然今年的樱花可能来的稍微早一点，今年热可能比往年提前了这么一点，结果3月份日本的旅游，外国人旅游创下了3月份每年3月份相比的历史最高纪录。尽管中国大陆的人数大幅减少，但来自台湾、韩国等地的人士的增加，听说中国人不去了，那我们全去。那帮人太扰民啊，主要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那来的最多的人是谁呢？韩国人来了大数80万。那其次呢，就是台湾人来了大概65万，美国大概来了将近40万等等。大陆的人呢也有去的，但是总数减少了 55.9%、啊、这个还是很多的。那说到台湾去的，那给他给日本的销售额，他拿了个销冠，在日本的销售额一下台湾拿第一，是3884亿日元第一名，韩国第二3100多亿。所以说台湾这儿啊，能够看出对日本那个归属感，那个内心的亲近和喜爱是溢于言表的。当然人均消费额还得是西方。他们比呢，每个人花多少呢？法国第一名，基本上一个人花40万欧元啊，日元。澳大利亚第二也是40万，小数点后边的差别。德国大概39万日元，还是他们有钱了。嗯，等于人家这个四月份，你想又是一个漂亮的樱花季啊，春暖花开，这又是一个破纪录的好时节。下边说说乌克兰。泽连斯基做了一个比较令人震撼的演讲，可以是就跟那个你比如说黄仁勋呢、啊、现在包括小扎他们有时候新产品上台，他不是有一个发布会吗？啊，一般呢这个啊 CEO 或者什么要做一个演讲，小泽呢是做了一个演讲，后边背景全是无人机啊，各种各样的装备。他在那儿给做了个现身说法，说了一件事儿， 说在战争中首次，一个敌方阵地完全由地面机器人系统和无人机给拿下来了，没有一名步兵亲自参与，机器人代替士兵攻进了最危险的地区，拿下了整个阵地。这是整个人类到现在的第一次，这个战绩被乌克兰人实现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啊，这很震撼。另外呢，是乌克兰简单的做了这么一下战术的报告，希尔斯基司令呢，他给大家做了这么一个通报，我快速的跟大家说说。说整个三月份，乌克兰的无人部队每天执行超过 1.1 万次战斗任务，三月份给敌方造成的损失指标增加了 29%， 环比击中经过验证的敌方目标超过15万个，比二月份增加了 50%， 而且打击的深度范围增加了120公里，还在往前延伸。然后他说了一些目标，三月份击中了143个敌方后勤设施和仓库，击中了52个俄军的指挥所，击中了24个敌方本土的石油和能源工业设施，其中7个是炼油厂，3个石油码头，14个油库，有的地方被反复打击，打击来好几次啊。另外还攻击了14个燃料和润滑油什么的这方面的一些储存的设施，另外击中了5个俄罗斯本土的军事工厂，特别是在布良斯克那儿一个微电子公司，这是俄罗斯最大的一个电子工厂，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打了他好几回。我看还有没有啊，他介绍了这些啊。当然他也承认，他说在我们对俄罗斯的打击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敌人也没有停滞不前，说俄罗斯也已经把他们的无人机部队的数量扩展到了10万人，无人机部队的军事人员的总数将增到 16.5 万人，所以说我们没有权利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来停止脚步，停止进步啊！他讲了这个，大家看啊，整个三月份他们的战绩可以用傲人，可以用辉煌来形容。另外的新闻，北约秘书长吕特做了一个宣布，北约将在2026年，就是今年，向乌克兰提供6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军援600亿，这些资金都来自于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来自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台湾等等，台湾也给啊，这些人持续的在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另外再加上欧盟那900亿欧元的贷款，所以说2026年，乌克兰从黑暗中终于走出来了。说到刚才这个希尔斯基讲的，最近乌克兰这无人设备、无人机系统各方面取得了这么长足的进步，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呀？就是这位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这位小哥呢，原来是他的信息部长，大概我认为不到30岁就开始当部长，现在呢让他当国防部长，整个军队的科技化、先进化、无人化各方面搞得登峰造极，这小哥啊现在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角色。他刚刚和德国签了一个40亿欧元的新的合作方案，德国呢将资助数百枚爱国者导弹，另外给他36套那个 IRIS-T 发射器防空的，另外投资3亿欧元帮助乌克兰发展它的远程打击能力，另外呢要启动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的联合生产，原来都拖着一个光纤怕对方干扰，现在都是智能的了啊，这个是很厉害的。 第一阶段马上就要为乌克兰提供5000架这种智能的无人机，和德国又搞了一个大的合作。为什么德国这么上心？等于乌克兰那是现成的一个大型的武器试验场啊，在那儿联合搞，搞明白了，德国自己就起来了，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当然愿意参与啊，这不是白干的。另外波兰和荷兰也向乌克兰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啊，这都有了。最近形势不错，特别是这位小哥当了国防部长之后，整个的水平那在世界上现在已经处在实战的领先地位啊，这个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啊。那下边说说匈牙利这位小哥 Peter 马扎尔，越看越上道，越看越招人喜欢。他这个性格也特别泼辣，特别有意思啊。今天呢他晒了一组视频，你想那人家就领着他到总理府，对吧，未来的官邸你转转去吧。结果他们几个人在这边的大阳台正在四处张望，下边有人冲他喊话，他也跟人家挥手致意啊。结果往远处一看，在楼那一侧有一个大阳台，那儿站着一个人，就是欧尔班，穿着一个白衬衣，手里拿着一本书，低头正在看书呢。然后马扎尔他们几个人就看着，他怎么还在那儿呢，还在那儿看书呢。他呢就说了这么一段话，那他得去见匈牙利总统吧，那儿还有一个有点像形象意义象征性的那么一个总统。当然作为总统呢别无选择啊，那是欧尔班的人，但只能按照程序啊宣布任命他为总理。然后这位 Peter 小哥当面告诉这个总统，你是这个职位的耻辱，你根本不配拥有这个头衔。他是欧尔班任命的吗？就在总统任命马扎尔那个当选为总理的瞬间，他直接当面要求他辞职。火爆不火爆？一点面子都不给。然后呢最吊诡的是两个人还合了个影，那毕竟是个历史时刻嘛。然后借这个机会，这 Peter 马扎尔要求所有由欧尔班在国家机构中任命的这些人员辞职。他直接讲，你们自己走吧，别逼我们把你们赶下台，自己识相啊，识趣儿自己走就完了，直接喊话。那当选了火了，那直接就上了匈牙利的央视。那主持人采访啊，结果这位 Peter 停，哈哈，我先说件事儿吧。说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让我先说出今天这个场面有多奇怪。说我上次受邀上这种国家媒体已经是1年半以前的事儿了，结果现在需要有330万匈牙利人前所未有的授权，我们最强的党的领导人才终于被允许重返荧屏，现在我们将立即暂停这个撒谎的新闻服务。他就指着这个电视台，就这个新闻服务你们在散播谎言，我们现在就要把你拿下。他讲，在我们组建政府之后，我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关闭你们这个谎言工厂，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公共的公共广播机构，一个让反对派也有发言权的地方。真够火的，人家央视请他来，好家伙，直接到这儿，你们这个谎言工厂，我等我正式上台，我先办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他这次他怎么赢的？那你说国家的这些大电视台主要媒体全在政府，全在欧尔班省手里控制的，他怎么赢的呢？就是独立媒体，就是互联网。你不管怎么说，匈牙利呢他还有 YouTube， 他什么都有嘛，他毕竟还是现在是自媒体为王的一个时代，现在传统媒体都没落了嘛，谁看他呀？哎，他通过自媒体他就打下了这个江山，所以说下一步啊，把这些公共媒体全部把它拨乱反正，要向社会 开放。你就看这哥们上台是有点狠，另外呢稍微有点早，有些话呢我认为没必要现在先说的这么绝，等你5月5号啊正式上班拿下的时候，那时候你再说这个呢，现在有点按耐不住。嗯，但我认为我挺喜欢这哥们这脾气的啊，今年45岁啊，真可以。下边说说古巴。今日美国的报道，五角大楼正悄然加紧对古巴进行军事行动的预案规划，开始准备整个的军事方案，但目前川普还没有下达任何的行动命令，这不是废话吗？哎，但是五角大楼开始认真的在运作下一步的古巴战争了。等伊朗这摊的事儿结束，他下一步就要拿古巴。那有朋友讲，他怎么一会儿都不停啊，老这么作，你这不是干嘛呢？哎，打古巴这件事儿，他认为是翻盘的一个有利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在美国西班牙裔的人是很多的呀，对古巴比较关注的西班牙裔的人是非常之多的。如果解放了古巴，趁了这帮人的心，哎，现在你别看他在这帮人民调很低啊，才20几，哎，为了解放了古巴，那有可能这些人回心转意啊，对他表示感谢，对吧？所以说呢，他现在在琢磨这件事儿，而且拿古巴现在看起来好像没那么费劲，应该是比较容易。等真走到近前的时候，他就发现也没那么容易了，也没那么容易了。他找了个茬儿，说现在古巴正在帮助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国务院的说法说，大概超过5000名古巴公民正在是俄罗斯军队的一部分。美国说呢，你正在给他提供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支持，说这算是他的一个罪证啊。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那纽约市长行不行啊？整个一个季度干下来怎么样啊？哎，结果新爆出来的几个数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有意思。这位社会主义市长干了一个季度，纽约市的犯罪率正在下降，重大犯罪下降了 5.3%， 谋杀案件下降了 28%，入室盗窃下降了 20.6%， 抢劫下降了 8%。 那有朋友讲，这瞎编的吧，你市长是不是，哎，人家这警察局各方面，这跟中国的那还真不一样啊。这个你要在里边弄虚作假，这个你瞒不了人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啊。各个警局到这儿来汇总搞的这么一个数据，嗯，你看了没有？你现在呢，人家也看说要给富人加税，给那些企业加税，那些企业还不得跑，奔洪州跑，到现在基本上有名有号的一个都没有发生。所以说呢，哎，就是瞎掰了。所以说这小哥一看干的还行。下边说说国会也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因为最新出了两波性丑闻，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一个，现在两党呢各有一个议员要走人，那下面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很有意思。最新的国会的人数组成，共和党216，民主党214，独立人士叫凯利，叫什么议席，也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差多少？现在差2个人，216比214，空缺4席。新泽西4月16号补选，美国时间明天就补选。新泽西我们都知道有点偏蓝的，所以说蓝的赢的可能性很大。加州有2个在6月补选，那加州我们也知道也都是蓝的呀，那这一下呢就要拿几个？你刚才216比214，现在这3个补选如果全拿下会发生什么？不用到今年11月份了，也可能到今年的6月份，民主党的人数就超过了共和党，到那时候直接翻盘选议长，直接可能提前就拿下了。 这是目前，因为还没选完嘛，这个不知道，也可能六月份的时候就提前国会就翻车了，这事儿啊，所以等不了那么远啊，这很有意思。下一个新闻呢，新闻周刊的报道，因为配合白宫配合川普摆拍造假，那个送餐平台惹了个大麻烦，说搞的这么一个新闻宣传，结果那个 DoorDash 在网上遭到了强烈的反弹。这家呢，本来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外卖公司，是由三个华人创办的，结果因为这次摆拍的这个外卖事件上了新闻热点，这是好消息，给做了一个大广告，但是实际的效果是大量的人在纷纷退订这款 APP。 作为企业有知名度好啊，结果这名声是臭的，结果你跟着一块造假摆拍，后来发现那老太太以前也出现在白宫搞的宣传活动里边，或那还是个职业群演，以前演过好多别的角色啊，所以说这企业还跟着倒了霉了。下边说说民调，这家大民调昆尼皮亚克，这是美国著名的 A 级民调啊。他最新的民调，川普的支持率是 38%， 反对是 55%。 具体比较关键的呢，经济支持川普经济的是 38%， 反对的是 57%。 关于伊朗战争，支持他的是 36%， 反对的是 58%，也就是这个 35% 左右的川普的基本盘啊，这个基本还都是铁的，他这儿有证明。在共和党范围之内，川普的支持率是 88%， 反对的是 7%， 也就是在共和党近九成的人现在还力挺川普，这一点啊，这是没问题的。那军事行动呢，对伊朗的支持川普的是 86%， 反对的是 10%。 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说到经济，刚才我们说了吗，整个的才 38% 的人认为川普这时候还行，结果在经济，在共和党里边净支持率达到了 79%。 哇哦，关于伊朗的净支持率是 73%，上次民调还69%呢，现在还涨了。经济，那难道你们这帮支持川普的川粉们，你们不过日子吗？你们不加油吗？你们到商场里不买东西吗？或都认为川普经济好的，有80%的人力挺，这确实是不可思议啊！这他妈中了邪教了吧？这就有点像台湾那黄国昌那民众党的那帮支持者似的，我有点实在是想不明白啊！这不明白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先说打，还打呢吗？还真打呢，在黎巴嫩的南部。真主党用火箭弹发起了袭击，导致5名以色列士兵受伤。那以色列能有完吗？我估计今天啊又会大举的攻击了。但是呢，离首都啊那个不至于，主要是南部。说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发的消息，在美军封锁的前48小时，没有一艘针对性的那种船只成功通过，就是我们目标锁定的，没有一艘跑了的。到现在至少有9艘船只被迫掉头返回了伊朗的水域，试过回去。每艘船都是在无线电通话之后掉头返回。美军这边呢，没有展开什么登船行动，也没有开枪啊，只是驱逐舰和 P8 巡逻机啊，在发这种通话，然后这帮人就回去了。美国海军现在封锁的位置在阿曼湾，并没有进入到波斯湾，因为怕遭到伊朗的袭击。实际上他们也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拦截，你过来我拦住你，那倒没有 啊，只是你过来的时候我看见你了，然后用无线电发出警告，那些船呢啊，远远的是能看到美国军舰和无人机直升飞机了，那你还比划什么，赶紧掉头回去呗。哎，基本是比较温和的这么一种情况。美国军方讲呢，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现在正常进行，他说有超过20艘船只通过。川普那天张嘴说了个34，哪来的34啊，他自己说的是20艘，但是海运数据公司连这个都没记录到，他们只记录到了6艘。这边是阿曼，这边是伊朗，贴着阿曼的海岸驶离了波斯湾。这是实时监测站记录到了6艘，另外有报道说呢，说有14艘。我想呢，这个可能说的都是真的，可能是时间的差异，可能这6艘呢说的是24小时，14艘说的可能是48小时，这个时间可能双方切的不太一样，但说的这20多艘船这肯定是不准的啊，这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有很多人讲中国拉着甲醇的那个中国那复兴号那天试一回回去了，这不是又要闯一次，说他出来了，那你这美国不是来假的吗？这不是中国船就出来了。这个呢，海事公司做了一个说明，把那个轨迹的线都给公布了啊。他是在前一天离开了波斯湾，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了走到阿曼湾这儿遇到了阻拦。现在的那个卫星的轨迹是周三，他又回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周一试吧着走，然后这儿遇到阻拦，可能是有所停留，反正周三看见他又回去了，他还在里边呢，没有能够突破对船只的封锁，没出来啊，这是目前看到的一个结果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认定美国针对伊朗有关船只的封锁现在看是严密的，是成功的。尽管呢，伊朗方面表现的比较克制，那和伊朗无关的船是可以出来的呀，那大家为什么不走啊，那出来十多条船。伊朗倒是没打，但是大多数的游轮还是不敢走，只有那十几个胆大的他出来了，剩下的还是没敢走啊，在里边成百上千条船都在里边憋着呢。这是整个船只现在封着呢啊，这个是确实的。另外呢，美国决定不再续签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30天的制裁豁免，豁免时间在4月19号到期。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财政部将在4月19号恢复对伊朗石油实施制裁。贝森特呢也对记者明确讲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将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无法获得他们的石油，他们买了伊朗 90% 的石油，看了吗？重点封的就是中国船，所以说刚才那个不可能让你出来。为什么？你买了他90%的油啊，别的没有啊，就是中国船和伊朗自己的船出来，所以说重点打的就是你啊，这个没毛病。然后现在呢，有人给算了一下，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导致伊朗每天损失 4.35 亿美元直接油，那别的货品的出口和进口呢，那个就不剩什么了，寥寥无几，基本没有了，重创啊。你现在你按说4多亿一个国家很要紧吗？哎，对这么一个被制裁摇摇欲坠的一个政权来说，那家伙一天将近5亿美金呢，相当重要啊，所以说这个打击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呢，现在这儿封着，但那边呢，美国官员讲，未来几天五角大楼将在几天内向中东增派上万的兵力，其中包括布什号航母打击群，整个全加起来，那它是一个啊舰队嘛，6000人。另外，全师号两栖登陆舰和第11海军陆战队那儿有将近5000人。预计4月底会师全部抵达。 他一边呢向伊朗现在施压，我现在逼着你赶快跟我签协议，另外呢也在预备未来的军事选项，也可能未来强行夺岛啊，或者是强行上岸，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未来呢这儿援兵现在马上就到。那问题是你现在把伊朗封得这么实在，封得这么明白，原来我们不是讲吗？那你是伊朗的经济崩溃对世界的经济崩盘，这对决现在看没起来啊。先说伊朗这边，伊朗这边讲你确实把我封住了，伊朗呢做了一个宣布，暂停所有的石化产品出口直到另行通知，也就是进来的船就别来了，我这儿出不去啊，这你们就别进来了啊。所以说这儿呢他很清楚。另外呢他压黎巴嫩，那儿也巴基斯坦调解，黎巴嫩你赶快跟以色列签个协议吧，然后你也别去攻击以色列啊，你赶快在那边搞一个停火，这样的话呢我和美国这方面的争议这不就消弭了吗？他是这个意思。这个已经达成了一个停火协议，预计在未来几个小时内生效，所以说这一点呢，哎，下一步万斯啊和那个阿拉格奇他们在谈的时候，黎巴嫩这件事儿就可以拿出去了，因为停火了嘛，这件事儿就消失了。那下边就说伊朗呢现在为了这次的谈判现在还在进行啊，表现的比较克制，你是把我给封了，我没有把全世界都封了，伊朗到现在还没动呢。他的中央司令部的指挥官刚刚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我们实施海上封锁，那伊朗强大的武装力量将不允许波斯湾、阿曼海和红海的任何进出口活动继续进行。你再封我，我可跟你拼了，那就谁也别出去了。刚才说还有十几条船出来，谁都别出去了，咱们就彻底断，是我扛得住还是你川普扛得住，咱们就原来设想的那个咱们比划比划，现在这还没上演呢。而且伊朗的军方发言人也同时发出警告，如果你继续封锁海峡，我们将攻击在红海的航运，也就是在阿拉伯半岛这边的这个海峡，两边都做出了这个威胁，到现在还没干呢，大概到什么时候？到这个周末，也就是这周末能谈成。伊朗呢一直现在忍着，哎，看看能不能搞一个东西，对吧？毕竟他是挨揍的嘛，啊，看看能不能谈成。如果谈不成的话，那下礼拜一就别废话了，他就开始疯了。这是目前整个的情况啊。下边说说谈判。说到谈判，川普把底牌给露了。那就是川普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他讲和以色列发动的这场伊朗战争现在非常接近结束。女主持人问他说，你前面说的时候你一直用的是过去式，那难道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吗？川普回答，我认为已经非常接近结束了，我的意思是我认为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结束了。他说你知道吗，如果我现在撤出，他们需要花20年才能重建这个国家，我们还没有结束，但我们拭目以待，我想他们非常想要达成协议。这是川普的原话。大家注意记者的那个问题，因为川普在最近这一两天一直说的是过去式，说这场战争 was over， 已经结束了。这是川普这两天接受采访连续用了这个过去式的表达。那记者就奇怪，难道现在真的已经就结束了吗？哎，他澄清了一下，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接近结束了。我们过去一直分析吧，拿下海峡就两招啊，要么你打下来，要么你就把它弹下来。那现在川普明显选择了后者。打的那个架势还在，但那个可能性现在看基本已经消失。那现在这两天干嘛呢？不是说到什么416、今天就4月16号了，就是礼拜四或者是礼拜五，那是周末嘛，是不是要谈？现在呢面对面谈判还没有具体确定， 但是两边的间接谈判一直就没断，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美国在4月14号向调解方提交了一个草案的提案，然后巴基斯坦国防的参谋长啊，那个穆尼尔直接就拿着美国的这个提案飞到了德黑兰。但是媒体报道，双方均未在公开场合对各自的红线做出任何的让步。当时这位巴基斯坦参谋长从伊斯兰堡奔德黑兰飞的时候，伊朗空军竟然出现了，用了五架飞机给这位总参谋长护航，两架米格29，还有三架U-02。那川普不是说把他空军都消灭了吗？他还藏着五架呢，人家给巴基斯坦参谋长护航，直接飞到德黑兰下边啊，阿拉格奇热烈迎接啊，这啊大拥抱什么等等的吧。路透社有四位消息人士透露说，两边的谈判团队可能在本周末晚些时候返回伊斯兰堡，展开新一轮的面对面的会谈，希望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Axios 报道，有两个美国官员表示，两边的代表在昨天，也就是周二的会谈中都取得了进展，说双方正朝着一项结束战争的框架协议在迈进。有一位美国官员表示说，川普的谈判团队和伊朗的谈判团队，因为两边不能直接打电话嘛，这就得那中间人参谋长直接从巴基斯坦飞到那儿去啊，我守着伊朗这边，然后万斯给这人打电话，这人呢还两边都听得见了，就直接就这么交换彼此的草案，说呢在间接谈判中现在正在接近目标。有一名官员讲，我们想达成协议，伊朗也想，关键是我们要让伊朗政府全部同意。什么意思？伊朗政府里人多了，那伊斯兰革命卫队你们同不同意啊？所以说他们啊认为难度在这儿。现在有消息人士讲呢，要想达成最终协议就需要延长时间来细抠那些谈判的细节，就说细节很复杂，两天之内肯定是搞不定。现在有媒体已经开始放风说，这二轮谈判可能从这周四，就是美国时间的明天，可能要推到下周二，就中间还要再谈啊，下周二咱们面对面再搞。我这么想呢，下周二可能性好像有，但不是特别大，因为川普呢一直不想在市场的交易日来搞事情，所以说第二轮谈判在这周六或者是周日进行一次面对面，我认为还是非常有可能的。川普搞事情都是习惯在周末啊，股市是他的大宝贝儿嘛，但这两天股市又窜起来了啊，所以说他不愿意再伤害他。我认为大概应该还是在周末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川普呢刚刚又告诉 ABC 的记者卡尔说，他预计未来两天，你看周末嘛，将非常精彩，他不认为需要延长停火时间。那两周时间下周就到了，是不是再延？他认为没必要，他认为达成协议很好，那样他们就能重建了。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不同的政权，我们清除了那些激进分子，那些人都走了，这就叫政权更迭。他还在这瞎掰呢啊！当然呢，也有知情人士透露，现在讲呢，要不然就把下周二那个停火协议延长两周，再给两周时间。现在这都在商量啊，都在商量。那关键就是前面那个框架，我认为呢原则在这个周末差不多搞定，然后再延长两周，再去仔细的争夺那些细节啊，再给两周时间，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啊。那解套呢有那么两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现有的铀浓缩的问题，目前看到的进展是准备这么解套。伊朗说我愿意把东西运到俄罗斯，美国坚持你一定拿到境外， 什么在你那儿什么销毁啊什么的，我不跟你费那事，我也不愿意进去啊，国际原子能也没这个愿望。那你运到俄罗斯行不行？这个伊朗说我运到那儿，美国不同意。那你给俄罗斯，那这不跟没给一样吗？哪天偷着又运回来了，那不瞎耽误功夫吗？后来美国提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印度，就说你能不能，对吧，你要不给我，咱们给印度，印度这大家都信得过嘛，你跟印度也是友好关系啊，我跟印度也没得说，可以不可以？双方碰了一下可谈，然后川普立刻和莫迪通了40分钟的电话，结果不详。但我们知道这莫迪这时候能，对吧，前一阵你跟巴基斯坦走那么热乎，莫迪本来这边就吃味儿，就心里不高兴，现在呢，哎，你求求我，对吧，你麻烦麻烦我，给我一个角色啊，印度呢是愿意这么做的，所以我想呢，哎，这个解套好像是有谱了。另外说到这边说20年不许油能缩，那边说了个5年，现在有一个消息，现在大致的数是12年啊，就取了个中啊，我看啊，大概是12年啊，现在呢就先这么说着。那海峡的问题呢，美国这边反正给带话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海峡必须要开放，第二你必须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帮教卫军的充分的授权，咱们再进行谈，要不咱俩谈半天那边根本不同意，咱俩费什么劲呢，所以说呢，哎，你必须把这俩搞定，这是先提条件。那海峡怎么开？刚才美国让了一步啊，咱们把浓缩铀搁印度去。那这边怎么开呢？伊朗也提了这么一条，就说咱们能不能这样？也就是说呢，它这个海峡过来中间有小岛，也就是这边靠近阿曼，这儿有一个航道，然后那边呢靠近伊朗也有一个航道。现在呢有时候去走这边回来走这边，就原来开放的时候，那现在呢那只能那边归阿曼管，这边归伊朗管，现在呢是这样。他是怎么想呢？也就是一海两制，靠近伊朗这边这条航道呢，那还是由我来控制，那半呢就由阿曼来控制，我不进行阻碍。这是伊朗提出来的，他封一半，另外一半呢你们自由进出，是这么个意思。那美国现在也没有表态同不同意啊，但是呢毕竟这算是一个进展。今天呢油价市场股票市场大家都听到了，一个是川普啊热情洋溢的表态，再加上一看油浓缩奔印度，海峡呢一海两制，大家觉得这行啊，油价也在跌，是股票也在涨啊，大家认为呢解套有望，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情况。那这个行呢都叫霍尔木兹海峡，它还分了两半，那阿曼这边呢，这条航道底下是有个沟啊，有个洋流，那大船才能在上面走嘛，它这个呢相对来说比较窄，也就是过去自然通行的时候呢，大概在这儿过 40%， 在那边过 60%。 那你要说你把那边堵上，大家都走这边，就是冲最大的量能走，就是正常通行量能走多少呢？能满足 60%， 就是原来正常的时候大概只有40%的船走，那逼的那边不交钱不让走，那都只能走这边，也能走到原来通行量的 60%， 就是大幅提高。那你离最后真正解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啊，阿曼还得费事啊，这就这么一条小沟，那还得组织交通啊什么的，对吧，提高效率才能把它提升到60%。所以说是有这方面的问题，也会造成大量的货船积压没有办法通行，是会增加大量的这些成本啊，但它多少是个招，它是个方法啊。所以说到目前为止这三大矛盾，霍尔木兹海峡，哎，拿出了这么一个一海两制的办法。然后呢核的问题刚才是奔印度，那伊朗海外资产的问题呢，那个本来就不是个问题， 所以说现在这三大问题看有门，有点意思。所以说目前看整个的谈判，如果再有一些细节上快速接近的话，那在这周五或者是周六啊，两边再回到巴基斯坦，两边正式搞个面对面签一个框架，非常有可能啊。在下周二之前，川普甚至认为都不用演啊，这会有非常好的消息传来，那咱们就等着吧，应该说是比较接近的。那下边说说伊朗方面这两天忙什么呢？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忙着挖东西呢，用了重型的设备挖掘被炸塌的那些地下城、地下隧道，那里边有导弹呢，他的啊家伙都在那里边呢。美国的情报机构最新的图像各方面显示，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伊朗约一半的导弹发射装置仍然保持完好啊，其中很多装置呢，因为对隧道入口的打击都被掩埋，现在伊朗呢正在想方设法把他们给挖出来啊，这两天人家正忙这个呢。另外伊朗呢做了一个战争损失评估，因为马上就要谈判了嘛，就要提战争赔偿，提多少呢？他们目前估算的战争损失2700亿美元，这就讹上你了。哎，我你就照这个赔我吧，人家给开出数来了。来吧，下边我们说说经济，先说油价和股市，给大家呢咱们说说整个的这个数字啊。布伦特原油现在停在了95.09，差不多从98-97稍微的往回跌了一点，一开始跌得更低了，后来发现这个谁也出不来，美国正在认真的玩这个封锁，又往回涨了一点。美国的WTI 德克萨斯原油呢现在停在了91.56啊，稍微的往上涨了一点，前几个小时都跌下了90，现在又回来了，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看看迪拜那边的原油也在99.多，差不多啊。说说股市，那肯定涨啊，它现在这个股市对吧，经过这么多的利好消息，这么多正面的消息啊，现在呢肯定在涨。现在涨得最狠的日本股市基本杀回来了，前一阵跌到51,000啊，从60,000跌回到51,000，现在呢今天大涨了1400多点，涨了2.45%，现在已经到了59,555，基本上收复了失地，这是大涨啊，这是大涨。美国道琼呢盘后期货涨了不到100，涨了 0.2%， 现在是48,500，原来都跌破4500了，现在又回来了。标普呢涨了 12.3%， 0.17%， 现在又回到了7000点以上。7034大概七，这又回去了啊，基本上恢复了原状。上证也回到了4000以上啊，然后呢香港恒生也回到了26000以上，现在呢大家认为就是正常过日子了，已经认为这事儿不是个事儿了。因为股市各方面是一个什么情况，是预测，大家对未来的一种判断，一种预期。那现在大家认为川普呢现在肯定是没有战役了，肯定是不打了，那无非就是拿到一张怎样的协议，那就看川普你下一步怎么跟人家周旋，怎么谈了。而且你回去还得有所交代，你不能拿一张输的协议回去，那你的政治代价、经济代价你也承担不了啊。所以说为什么说川普有可能拿不到这张协议，你越着急对方越不给你，所以说是很困难的啊。咱们说说韩国股市呢，原来韩国破6000的时候，那举国欢腾，是一个大记录啊。现在您知道杀回到哪儿了？杀回到6200了，6208，今天又涨了将近2%，涨了116，大解套。所以说呢，大家都是非常看好啊，这个目前情况是比较乐观的。说到美国呢，有一位专家我平时关注的呢，他解释了一下美国的事情，推荐给大家。 川普一直讲说那些大油船空着船都跑到美国这儿来拉美国甜美的石油，好像呢大家哎都那儿弄不着了，都跑到美国来拉油，美国这一下就好了，美国挣大钱了，是这么回事吗？咱们听这位专家把这个局给他破了，整个这就是吹的一个美丽的大泡泡。川普讲呢，大量空载的油轮正赶往美国，装载全球最好的石油天然气。然后他讲呢，实际上这些油轮基本上到美国来都是空载抵达。美国周边现在进出的油轮地图，他现在讲没有什么差别，和以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大的增加。所以说他把川普这个首先给破了啊，这是具体细节数据啊，他那儿都有展示。然后他说呢，美国现在仍然是原油的进口国，每天进口630万桶，每天出口410万桶，净进口超过200万桶每天。这是实际的数据。说美国的原油产量在2025年10月达到了历史月度的最高峰，但也不行。由于美国各方面的这个限装载的限制和物流，每天现在只能挤出100万桶每天来出口。它出口轻油，它进口重油啊，它得倒腾啊，它的用途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就多出100万桶，这对全世界现在那儿有2000万桶的缺口啊，这根本没有什么缓解了，这没用。他说那你这说的，我们总数美国是一个净出口国呀，它等于呢把所有的加工产品乙烷丙烷丁烷还有一些什么东西都给混为一谈，都加在里边了。说那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汽车飞机船舶啊用的，包括那些那个我们平时用的那沥青渣子，他用那个重油剩下的不会好多沥青，那都出口啊。没有，说这些东西只是为化工厂使用的，所以说你不能混为一谈。说现在的巨大缺口，世界上第一大石油组织欧佩克嘛，说他们的产量现在已经下降了800万桶每天，一天就亏了800万桶。说无论有多少油轮赶奔美国，美国都没有办法来弥补这个缺口，卯足了劲顶多多出口100万，这是到头了。所以说呢，他讲如果那边还谈不拢，就两边双重封锁继续的话，他认为本月预测美国每加仑汽油4.4美元啊，当然有的地区不一样了。所以说呢，他说现在这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别听川普他们在那儿忽悠啊，在那儿啊，我们可以大发其财，没那么回事儿，没那么回事儿啊。然后说到呢，这儿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是汽油，还有化肥、尿素等化肥的天然那个主要的原料，竟然是天然气。说现在呢，那天然气那个卡塔尔那个大战不是让他们给打坏了吗？一下打掉了将近20%的生产能力，大概需要花3年到5年才能把它修好。所以说现在再加上再封着啊，这又出不来。所以说现在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都会面临化肥严重短缺的问题。而且这场战争正好撞上了春季播种的时节。全球1/3的海运化肥都是通过海峡来运输的，尿素、磷肥等等，到现在呢就没有了。尿素整个的价格现在上涨了40%。所以说化肥的大涨价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农民的种植成本上升。这不是这儿有新闻吗？美国农业事务联合会发布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 70% 的农民表示化肥价格暴涨以后，他们已经无力购买今年农作物所需的化肥了，我根本买不起了。所以说这就要了命了，没有化肥只能削减种植面积，那种不了那么多了，而且呢总的产量就会下降。 粮食产量一下降，价格必定上涨，粮食一上涨，饲料价格就会上涨，玉米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是给动物吃的呀，那它这一上涨，等于下边的肉类、鸡蛋、奶制品全部都会上涨。可能有朋友说，那现在在哪儿看见那价格还行啊？因为这是今年春季种下的因，真正结果要到今年的秋季，所以说今年化肥带来的涨价需要一个种植期，也就是到今年的夏天之后六个月左右之后，每个人都会感觉到。你看着现在超市里啊，大米啊什么的都没咋涨啊，你别着急啊，到今年的年底，所以说肉蛋奶粮食大米白面它都会迎来一个涨价潮，所以说这个呢还没反应呢。刚才说的是油，现在说的是粮食，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所以说你眼下停火，今年的经济也他妈完蛋了。但是国际能源署有一个数据，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在三月份几乎是翻倍的，二月份呢它的收入是 97.5 亿美元，现在是190亿美元。什么概念呢？印度和中国猛烈的增加了他们的采购量，等于打了这么一场伊朗战争，美国也陷了进去，全球的经济也都跟着陷了进去，结果却让俄罗斯焕发了青春。你说这场战争打什么呢？你这到底啥意思？下边说说川普干嘛呢？川普半夜连发两帖，一个是北约过去没站在我们这边，未来他们也不会站在我们这边啊，就这碎碎念就在这骂街了。又发了一个帖子，是麻烦谁去告诉利奥十四世，就教宗了，说过去两个月伊朗杀了至少42000名无辜的抗议者，让这样的政权拥有核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回来了，他一直说这教宗支持犯罪，支持美伊朗拥有核武器，人什么时候说了？那他就愣给人家安啊。然后发完了不过瘾呢，又开始发小片儿。这回呢倒是自己不打算扮演耶稣了，直接呢发了一个耶稣搂肩照，哎，耶稣在这儿，然后搂着川普的肩膀，川普呢做撒娇状，哎，两个人来了那么一张照片，他就跟这事儿没完了啊。实际上归根结底干嘛，他在圆这件事儿，他就是不认错。哎，你们不是说我亵渎耶稣吗？你看这个人耶稣直接啊，这给我加持，搂着我肩膀啊，我是他的大 baby。现在人都给翻出来了，现在有人在就跟集邮一样在集这玩意儿。去年他发了一个自己成为教宗的 AI 的照片啊，半场当时正选教宗的嘛，他给他自己来了一个啊，当时那手还那样，人家都给他攒着呢啊。然后呢自己又化身为救世主啊，耶稣的那么一照片，现在又来了一搂肩照，他就跟这事儿干上了。这还没完，人家慢慢都给他积累着呢。然后呢有意大利媒体就采访他呀，你看咱梅洛尼啊，包括梵蒂冈不在意大利罗马吗？那又采访川普，他逮谁跟谁说啊，然后又继续攻击教宗，说呢教宗根本不理解，他根本不应该谈论战争，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教宗利奥是最受欢迎的美国人，也是全球最受欢迎的一个人物。美国前一阵做的民调，他在共和党人中拥有 69% 的支持率，在民主党中拥有 75% 的支持率，也就是现在有名有号的美国人，教宗是排在第一位的。人家都那么高，你才30几，你没事老跟他较什么劲呢？Axios 写了这么一篇报道啊，我给大家念一下，说仅仅过去两周，他在复活节周末攻击教宗，发了那么一张 AI 照片，威胁要抹除伊朗的整个文明， 说川普呢在2024年以现代政治史上最不可能的一个联盟赢得了胜利，这里边有 Mugger 的铁杆支持者，有加密货币的弟兄们，有播客的听众，有反战民粹主义者，有非白人的男性，以及文化战争中的基督徒，全都挤在一个帐篷下支持他。结果现在这个帐篷着火了，而川普就是那个划亮火柴的那个人，他亲自点的。说他失去了基本盘，那些极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包括卡森、琼斯、欧文斯这些人，他现在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是 Mugger 的真正支柱，从支持率净支持率是正的 36% 骤降到了负的 4%， 崩盘了40个百分点。另外呢，在拉丁裔的支持率现在仅剩 22%。说到农民，同时遭受了关税、燃料成本和贸易战的打击，加密货币的支持者们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耍了的傻瓜啊！现在包括那孙哥现在都告他呢啊！之前那些投票给共和党的播客民粹主义者，在爱泼斯坦和伊朗问题上都觉得自己被欺骗了。白宫一直说基本盘没有动摇，但民调显示并非如此，中期选举正在迅速逼近啊，那位梅根·凯利，川普的曾经的盟友，简单的说，问题现在不再是谁抛弃了川普，问题是还有谁现在留下来。这是埃克西奥斯媒体用一个非常文学化的语言啊，他说了这么一段。那川普的那位呢，内塔尼亚胡呢，处境也不是特别好。路透社的报道，内塔尼亚胡在战争爆发六周多后仍然没有把军事力量转化成他的政治收益。这场战争本来为以色列带来了对德黑兰的决定性胜利，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次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然后呢，这边欧盟的报道，27个欧盟成员国当中有26个支持和以色列暂停贸易协议的部分内容。匈牙利是唯一反对这个举措的国家，那现在这儿换人了，5月5号小哥就上班了，所以说这一票也没了。说以色列将失去其贸易伙伴所提供给他们的优惠贸易待遇，那很重要吗？很重要啊。整个和欧洲的贸易占以色列总贸易额的 32%， 也就是三分之一都在这儿了。下边说说各界的反应。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欧洲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他们决定单干。在马克龙的牵头下，法国和英国正在准备一项任务，旨在重新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不需要美国的参与。他这个中立带有防御性质的联盟将把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排除在外，目的在于提升整个方案的参与度，这样的话大多数国家都愿意来参与嘛。同时也会让伊朗方面感觉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不包括美以嘛。他们准备干这个，那我不知道伊朗能不能同意啊，伊朗还指这个收钱呢，那你们又弄一个组织到这儿来护航，那你们要干嘛呀？然后川普呢就越看斯塔默越生气啊，决定呢他威胁要废除和英国的贸易协议，你看我给你那最优惠干脆不给了。结果斯塔默也明确表示，我不会在战争问题上屈服，坚持讲我们不会卷入这场战争，这不是我们的战争，我绝不会改变主意，我绝不会屈服，加入这场战争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那问题是过些日子原来约的我们这老王夫妇准备访问美国，这还去不去啊？这件事呢，严格讲是听斯塔默的，如果斯塔默到那儿，到查尔斯国王那儿去说你不能去，那就真不能去啊，真的他管得了他啊，那就闹太僵了，对吧？那我估计还会去了，那总不能那点面子都不能给了。那跟梅洛尼呢要接着怼啊， 梅洛尼再次抨击川普，讲川普对教宗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川普立刻回怼，你才是不可接受的那个。说梅洛尼不在乎伊朗获得核武器后并在两分钟内炸毁意大利。然后梅洛尼立刻怼回来，说据我所知，世界上有九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只有一个国家曾经使用过它们，那就是你，那就是美国。说川普先生需要缓和局势，没有人像华盛顿那样随意发出核威胁，你应该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言辞。然后川普立刻怼说，我和梅洛尼有过一段时间已经完全没有沟通了，他不想从北约方面来帮助我们，他和我原来想的那个人已经不一样了。那梅洛尼今天在国会也讲，这个川普和我原来认识的川普也已经不一样了，两边这就开始了。梅洛尼讲，盟友之间需要有勇气来表达分歧，同意的时候我明确说同意，不同意我也会明确说不同意，我认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嚯，这两个人唇枪舌剑，这以后还怎么见面？沙特也不干了，说过去沙特外交部长直接讲，说过去36年来我们以为美国基地是在保护我们，结果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才意识到实际上是我们在保护这些基地，原来我们认为他在这儿帮我们，现在他成了我们的麻烦和负担。说如果不是川普的责任转移政策，天天让我们买东西，天天让我们啊，我们可能永远都意识不到这一点。结果通过这场战争，我们终于意识到，原来这帮人是我们保他，还是他们保我呀？这是在国外啊，这整个的就变成这么一个情况。那美国国内呢？这不是众议院和参议院两边都在搞法案吗？要求阻止川普下令对伊朗进行进一步打击，他不能再发动战争了，要把这个权力往回收嘛。结果到了参议院52-47，共和党人否决了这个决议，也就是川普还可以随便干啊，这你继续搞。尽管大多数共和党人对这样战争的担忧日益加剧，但是他们还是畏惧川普的淫威啊，他们还是不敢管。你爱干嘛干嘛，接着干啊。下边说说中国的因素，川普发了个帖子，说中国很高兴我永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我就是为他们做的，也是为了世界，说这种情况绝不会再发生。他们已经同意不向伊朗运送武器，说习主席将在几周后我抵达时候给我一个大大的热烈的拥抱，说我们正在聪明的非常好的合作，这不比打仗强吗？但是请注意，如果必须的话，我们非常擅长打仗，比任何人都强得多啊！最后往回收了这么一点，这是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中国很高兴呢？哎，他跟福克斯记者说了，说呢他致信习近平，要求中方不要向伊朗提供武器，说随后呢习近平回信了，回应说中方呢基本上没这么做，说这是一封美丽的信啊，说呢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武器，所以说中国很高兴等等，他是从这个美丽的信里边读出来的。刚才这个帖子啊，它的依据就是这个。你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习近平就很高兴吗？首先说啊，整个这个信充满了那种讨好，充满了那种取悦的那种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美国总统，那你是世界第一大国，对其他国家的元首为什么会出现啊？我帮你干了一件事儿，我把海峡又给疏通了，我去呢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大大热烈的拥抱，我真的是不能理解。中国会给你拥抱吗？我认为不会。为什么？他凭什么感谢你啊？因为在这场战争前，霍尔木兹海峡那儿啥事儿没有，人家一直就是自由通行的。你现在呢，我永久性的开放了，我也是为你做的，我为中国做的，所以说你欠我的情，你得给我一个大大拥抱。 没你折腾这件事儿之前，人家那儿啥事儿都没有啊，你自己折腾个事儿，你能不能解决这还两说着呢，人家凭啥拥抱你啊？哎，他就这么认为。所以说这种明显的讨好取悦对方的这种心态，你515你到那儿去，你拿啥跟人家谈啊？你的心态完全处在低位，你到那儿去不就让人碾压吗？到那儿去又在那儿啊，这献媚去，又在那儿搞这个，所以说还指着这川普到那儿啊，反共反习近平的，我也不知道你们那帮人那眼睛拿啥看出来的呀？现在都已经到这么个地步了，这个心态现在已经完全没法看了啊！在这种情况下，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伊朗搞到了中国制造的一颗侦察卫星。泄密文件显示，这颗卫星就是用来监控中东地区关键美军基地的。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前给定位，然后打击之后检查效果，检查各方面的评估，都是中国的卫星在帮着伊朗在干。金融时报都知道，你美国的情报部门，美国的军方不知道，都知道。所以说呢，到现在他对习近平那我爱你如初恋，那我绝对永不变。好家伙，你看一说到跟梅洛尼，一说到跟这帮人，那脸就完全就变了。一到这帮人这儿啊，一个普京，一习近平，一三胖，他立刻就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你跟他们过去不就完了吗？你跟他们组成一个什么盟啊？以后你都是他们的座上宾，他们也是你的座上宾，美国人民同意吗？那他愿意啊。那现在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哎，说到今天呢，那咱们也没什么好总结的，那就看这个周末能谈成什么。每天我们就追踪啊，现在他能不能拿到那一纸让他回家的协议，能够快速结束这场战争。你越着急越没有，这是谈判的心态嘛。所以说呢，我不认为他很容易的会拿到那一张东西的。来吧，那下边给他来一个大总结吧。折腾了一年多，大家还记着吗？4月2号解放日拿着个大板子，现在呢差不多也算是解放日一周年吧。最终的结果呢，大退款，整个这一年收的1660亿美元，从下周一开始是全部退掉。一开始跟大家讲了啊，去年收了2000多少亿来着，因为原来美国就收关税嘛，你得把原来那个数刨出去，他用解放日对等关税收的多余的这部分非法嘛，全要给人家退回去。那他把这事儿路透社的报道给大家说说吧。川普政府下周一启动一套系统，用于向美国进口商退还总额1660亿美元的关税，这些关税都是企业此前缴纳的，但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它违法。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发布的一个法庭文件中表示，他们已经完成了退款系统第一阶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提交的文件显示，截止到4月9号，已经约有56497家进口商已经完成了法院裁决确定的关税电子退款的流程，退款总额达到了1270亿美元。这什么概念？已经退了，就现在啊，4月9号已经完成退款1270亿。那剩下的呢？剩下的接着退吗？然后他的人是讲啊，这是海关那个负责人讲说，该机构正在考虑对部分被征收的29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进行退款处理，这都是后一部分一部分的。说这部分退款呢，以往需要人工处理，这要增加很大的工作量，现在呢他们把那个整个的系统软件都完成了，你只要在网上申请自动就退了。 也就是已经退了1270亿啊，那1660减这个还剩的倒不多了啊，基本就这么个情况了。那有一些进口商担心整个退款的流程的成本，你们在这折腾啊，又产生了很多成本，会超过获得退款的收益。大家说，那我们能全数退回来吗？等等，都有这方面的一些担心了。那美国方面呢？大家注意啊，所有的退款要连本带息退还给进口商的。人家给你交完钱在你手里搁着，你要给人家退利息的，等于美国财政部这儿关税的成本比他收到的要更高。现在因为他已经把这个成本转嫁到他们的消费成本当中，所有的这些退款跟支付这些费用真正的支付者消费者没有任何的关系，那他们也不知道怎么退给消费者啊。现在就上演了这个大退款，完全没有抵抗。原来川普说我还要打官司，我还不服，我就不给，他敢吗？美国还是个讲王法的地方，现在正在大退款。瞎折腾了一年，当时得意洋洋啊，这整了一年，最后呢回到了原点，还是个负的，因为你要给人家支利息，你要给人家付利息。首先你不是说这些关税都是中国都是他们外国政府付的吗？那你干嘛给美国进口商退税啊？哦，当原来在中国墙内有那大铁川粉还跟我驳啊，说大康你说的那个都是美国人承担啊，明明是外国人承担，我也不知道他那书都读的哪个肚子里去了。你到现在为止这什么情况？就这么基本的常识，这关税战一年了，就产生了那么多无聊的争议，这么简单的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在我给大家来一开始分析这件事儿的时候，引来了那么多的谩骂，也那么多的争议，我都不明白你们这怎么回事，到现在有人跟我说一句道歉吗？到现在这全退了，你们怎么解释啊？而且你川普现在整个的这个自洽的这个圆就碎掉了，你原来说给人家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等等啊，应了人家这个，然后说今年啊，当然这今天有很多的争议了，白宫说呢，说一个美国家庭大概能退税3200是3400啊，一年下来能退这么多，后来有很多人算哪有这么多呀，啊，这瞎掰的，就有人在这掰扯，我不具体涉及到那些细节了，但是你减税的来源是什么？就是关税吧。通过收到的关税，然后我给大家那时候不还放豪言，我把大家所有的所得税全免，因为我在这儿我能收20000亿关税，大家还记着那个大牛吗？吹的简直都没边了，要收20000亿，我把大家所得税全去了，到现在。那不听着跟做梦一样吗？那些东西在哪儿呢？哎，完了也就完了，到现在悄无声息，一地鸡毛，最后就剩下个这。你说这一年啊，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好？来吧，再说说中国这个荒诞的时代也结束了。最新呢，那许家印终于呢还是给判了。那后边就简单了，现在呢是判这整个是许家印啊，这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三个法律主体啊，这是被告嘛，最后呢许家印个人的罪名是最多，8个罪名啊，什么集资诈骗啦，违法发放贷款啦，违法运用资金啦，把所有这些事儿吧，职务侵占什么的等等。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哎，中国这为什么官府说完了以后大家在庭上都认罪，你像原来啊，这个什么任志强啊，所有的这个一说判18年认罪，为什么？在里边都说好了，你不认罪的话更狠，那中共那没法，你这等于跟一黑帮对吧，在议价，那是绑票一样对吧，提前说好了赎金然后就咋样， 那许家印当庭认罪，为什么？就肯定我们就知道不会死了嘛，无期大概也不至于了，甚至20年、18年，我认为都不至于。我认为大概呢，最后判个15年啊，大概15年到18年之间吧。他多大岁数了？再办个病退，熬一熬，弄不好有个7、8年、10来年就出来，也有可能了。这就不知道了啊，反正保了一条狗命。那整个恒大这总债务2.4万亿，找谁要去？那西方媒体都说3500亿美金呢，还是什么啊？这说法不一样，反正大概是2.4万亿整个的债务。那作为下边烂尾楼各方面的这帮受害者们，大概是血本无归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许家印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前大概从2015年到2022年整个这7年全国疯狂的一个狂欢时代，一个荒诞时代，随着这哥们认罪啊，整个那个时代就过去了。他是代表人物嘛，彻底埋葬。说到那个荒诞时代，咱们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吧。那叫什么呢？那叫一个高杠杆造富时代。从2015年到2022年，这场清秋大梦，当时那个曲线啊，房价那都是往上飙升的呀。在那个情况下，房子那就不是一个房子了。国家呢，习近平他们要搞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大干铁公鸡。但是资本那个财政的资源不够啊，资本市场也不够啊。这时候他们就把原来那个东西拼命的放大，那就是土地。通过呢，本来土地全国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本来就属于国家，哎，他又把它卖给你了。通过大量的卖地获得资金。然后银行系统把这个所有的把大家情绪都斗起来了，这是一个聚宝盆呢。然后呢，就开始把所有人们的信贷各方面的存款，大家全部都扔进了房地产投资，最后就陷入到了这么一种荒诞的集体式的狂欢。那时候房地产是地方财政的发动机，是金融扩张的抵押品，是家庭财富的蓄水池，是经济下行的一个稳增长的工具，是普通人对抗通胀啊，这个财富暴增的一个梦幻的一个手段，短期内制造了一个巨大的繁荣，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财富的扭曲，大量的社会资源，很多人房地产那工厂都不开了，科研也不搞了，大量的钱冲进了土地和房地产，所有就变成一个黑洞，把国家财富全都吸到了这儿。当然这里边确实有早上岸的，把房子早卖了的啊，最后出国了，人家在现在在国外吃香喝辣，人家享受了这个红利。此时此刻我相信啊，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发出了会心的一笑，但问题是有很多人还在呢。等正这场狂欢结束，哪有这么一场凭空从天而降的富贵，这不瞎掰吗？等这个狂欢的这场游戏，这场黄粱梦一结束，到现在全完了。作为政府，因为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现在彻底动不了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陷入到大债务，现在完全不能自拔，无数的人们现在背上了这种沉重的债务，这种高杠杆，现在彻底完蛋。这个清秋大梦一醒，我跟你说吧，彻底完蛋。房贷余额现在超过37万亿，地方政府各种债务超过120万亿，留下了庞大的铁公鸡，过剩的产能，那些现在长满了草的什么科技产业园区，那都是啊，房地产啊，这一个一个的鬼城鬼楼鬼村都这么扔着，就这么大量的浪费，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问题是你这几百万亿的房地产价值现在暴跌，彻底失去了流动性，而且几百万亿的这样大量的铁公鸡，它是需要维护，是需要保养的呀，你拿什么去维护去保养啊，就这么白糟蹋了。那很多朋友讲，问题我们手里看不到钱呀，你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挣了海量的财富，全世界都承认的，问题是我钱呢，你看不见啊，这么多钢筋水泥，这么多几百万亿的铁公鸡，那些项目工程都在那儿白浪费，那么白扔着呢，两代人三代人大家白忙活，留下了这么一堆建筑垃圾，整个这个梦到现在才醒。所以说许家印就是里边的一个代表人物啊，这有什么好说的，这有什么找不着，那钱呢都在那儿呢，大家是看得到的。中国的住房拥有率在全世界遥居第一啊，那不是有一个数据，中国人的住房拥有率是 94%。 我估计旁边大表哥澳大利亚加新西兰，我们这边的住房拥有率能到 60% 吗？原来的概念就是一半人有房，一半人没房，我们的拥有率大概也就是这么个状态。好家伙，中国那90以上，那都是借来的呀，那都是债务啊。那现在怎么着了？咱随便给大家举一个数字，前两天央行刚发的社融数据嘛，2026年一季度居民新增贷款同比下降了 71.5%。 干嘛要贷款？买大宗商品吗？买房买车呀？现在谁花钱啊？谁也不花钱了。和去年相比一下，去年就没法看，去年房地产就已经惨不忍睹了，和那时候相比一下下降了 71.多%。 2021年居民贷款是多少？就是三月份啊，2.56万亿，现在是多少？现在是2.967亿，一下只相当于当年的1/10。现在就到这一地鸡毛，现在就到眼下这么一个程度了。你想，当初人都疯了，都拼了，房地产能降价，这房子只能是永远涨啊，七八成的家庭财富全在这破房子上呢。现在啊，各地现在是哀嚎一片，那现在怎么办？今天我看到一个弟兄发的140多万买的房子，他大概是三线是几线城市吧，140多万买的房子，上个月的时候86万没卖，那这个月呢还剩六字头了，后悔啊，86万可以了，为什么没卖呢？因为他装修的很好，可能大概说房子里大概有130多平米呢，那是个大房子呀，80多万没卖，到现在六字头了，你爱卖不卖，你不卖下月五字头。我看在那发推特啊，在里边抱怨，在里边哀嚎，那你说怎么办啊？大家回顾一下，就在五六年前的那个梦啊，那场狂欢，那时候你想啥来着？哎，这整个中国啊，这所以说现在就知道厉害了。那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跟大家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谁呢？ Vexilin， 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 Will 说，希望欧洲把承诺给乌克兰的资金快速到位，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在战争中的运用和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我今天真的是看到了一条消息，台湾他们资助了乌克兰的一个无人机实验室，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合作啊，台湾真的是在和乌克兰在联手搞这件事儿，我看了非常的欣慰，这大家可以作证，每次看到乌克兰把无人机打到了世界最高水准，我老担心台湾的弟兄们赶快去呀，对吧？你原来前两年在那个顾立雄国防部长上任之前，台湾那平时大兵还拼刺刀呢，在海边在那比划这个呢，你整这个呀，你的无人机部队现在才有在台湾有10000人吗？ 你看在乌克兰这儿，人家大概得有10万人或者是10几万人的无人机部队，每个月的战绩基本是一半以上都是无人部队来做成的，所有的无人装备能攻取对方的一个阵地，一个人都不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了。所以台湾啊，加油。渔人说，美以对伊朗、俄罗斯对乌克兰都在武力上有碾压优势，但都没拿下来。开战之初，在外人看来，以川普的话，伊朗、乌克兰手里没牌，但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伊朗和乌克兰能扛起来，因为他们不知道手里无牌才是最大的牌。这也暗合兵法，置之死地而后生。台湾能不能扛住，取决于台湾人的抵抗意志。实际上您都说了，人家不是没牌啊，就是这个抵抗意志啊，万众一心啊，打不死啊，人家到死人家也不服，这个是他们手里的牌啊。面对你这武装到牙齿，在科技军力各方面碾压的这种情况下，人家到现在还能生存，还能跟你面对面平盘进行谈判，平等的来跟你进行谈判，人家是扛过来的呀。所以说台湾啊，那个每次都说到他们 AMTB 说，美国封海峡之后，伊朗嘴没那么硬了，也想谈了啊，嘴还硬，但是实际动作没敢做。到现在已经不是什么48小时了，现在已经奔72小时了，而且美国已经适时封锁了。当时伊朗是怎么说的？你要封我，我就封所有，哎，我就把所有的人都全断，咱们就彻底看谁能扛得住，是我的铁头硬还是你手疼，我知道是你打我了。到现在他没敢封，那十几条船还是溜达出来了，他没敢动，所以说他还是对谈判呢有一些寄望啊。所以我说呢，这个周末有可能啊，最后浓缩铀的问题奔印度，然后呢海峡封一半，我认为美国呢一看他毕竟还有一半能走嘛，美国这也算是个下台阶吧，对吧？然后剩下的事儿，什么赔偿的事儿呢，就别赔了，我就把以前扣你那1000多个亿，对吧，我还给你就完了呗，慢慢的。我认为这事儿是有能谈的啊，就是不知道现在川普拿着这张协议回到美国国内能不能交差啊。大家认为呢，这什么协议啊，忙了半天最后拿回一纸这个来，他能不能啊有所交代了。墨尔本老农说，如果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领导人，或者说神权政府如果能够有效控制这个军事组织，那么同不同意应该是很明确的才对。他现在那个他这个顺序呢，宗教上边白胡子老头这儿有这么一帮人，现在关键是这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这已经是开战以来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司令了，前俩都死了嘛。这个人很强硬，也很豪横啊，他这没法谈。所以说现在人家也要求你阿拉格奇到这儿跟我们耍嘴皮子来，你能不能先得到他的授权，别咱俩说完到他那儿不同意，那不是瞎掰吗？到现在那个还是比较乱的。Willow 说，股市是对未来的预测，对，这句话没错。问题是川普一句话就能左右股市的涨跌，而川普的行为又是最不可预测的。当你觉着万事皆安的时候，川普式的黑天鹅随时都会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川普还是比较忌惮这个股市的啊，他还是拼命的想维护住股市这个美国经济的脸面的。那不管怎么说，数据尽管只有10%-20%的人在里边大发利市，人家是真挣钱啊，消费也很猛，那他还是要维护这个呢，他还是在乎他的。Bill 说，梅洛尼什么时候变成了意大利的马大姐？就是这么个情况啊。川普这两天又跟匈牙利这Peter 马扎尔现在套词，说你看这小马吧，也不是说不成，你看他在移民问题上跟我就很一致嘛，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小伙子行。那么前两天你亲自发帖，你还给 欧尔班背书发俩帖子，甚至要动用美国经济的最大能力来帮欧尔班啊。现在呢，他觉得那小伙子又成了，所以说你说他这个人呢，哎，这没招了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